天主十诫历久弥新的普世法则，金玉伟神父著。前言：从戴毕敬及和好盛世谈起。身为天主教司铎及研究教会法学的我，一直认为毕敬不只是听道理的静态活动，更是助人反省生活是否实践天主圣言的静默时光。至于戴毕敬，不是准备讲道而已，更重要的是，讲者本身必须经验过、生活过，并深刻地自我反省过，以现身说法的说服力以及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为主要方法，才能帮助毕敬者乐意向天主开放，进而自我觉察，认识真我，反省自己与敬人、与天主的关系。还有一个附加价值，就是戴毕敬者本身是从灵修效果中获益的第一人。换句话说，当我们透过祈祷、反省、谦逊地写下感受时，正是天主在改变并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刻。带领毕敬者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毕敬中总是离不开告诫。天主教教理1423号至1424号，1423号它称为悔改皈依圣事，因为它以圣事的方式实现了耶稣邀请人皈依的召教。它是人因犯罪而远离天父后回归天父的路径，它称为忏悔圣事，因为它祝圣基督徒罪人在个人及教会层次上的皈依。忏悔及补赎的步骤，1424号它称为告诫圣事，因为罪人在司铎或主教前告明并认罪是这圣事的要素。从更深的意义来看，这圣事也是一种颂扬，即感谢和赞美天主的神圣，以及他对罪人的仁慈。他称为宽恕圣事，因为借着司铎或主教在圣事中赦免罪过，天主赐予忏悔者宽恕与平安。他称为和好圣事，因为他赋予罪人天主的爱，天主使罪人与他和好。与天主和好吧，格林多后书5章20节。谁依靠天主的仁爱而生活，就是准备好自己回应主的召教，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马窦福音5章24节。为何对带领毕敬者是一种恩典呢？根据我的经验，天主总是让我在告诫圣事中深刻体验到被爱与被接纳的恩宠。透过教友诚实告明及真心痛悔的心，令身为牧者的我倍感欣慰，深刻体会到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所有欢乐胜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路加福音15章7节。当然，这也让我更加勉励自己，要效法主耶稣，成为善牧。正因为有这样美好的体验，所以无论毕敬的讲题为何，只要接近告诫的时刻，我总不厌其烦地说明告诫圣事的意义。如此一来，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经常会听到前来告诫的弟兄姐妹带着羞愧又期待的口吻说：神父，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告诫了。当下 我只有不断感谢天主圣神的带领，因为又一只迷失的羊回来了。我的经验是，只要告诫者愿意坦诚面对自己，勇敢承认自己的罪过，就越能体会到天主的无限慈爱，以及他对罪人的宽容怜悯。同时透过妥善的准备及参与告诫圣事，让耶稣基督彻底的洗净灵魂，赦免罪过。和好圣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关键地位。很多教友不愿办告诫，理由不外乎自认没犯什么罪，我又没杀人放火，偶尔跟朋友邻居吵架，聊个八卦，没什么大不了的。此现象说穿了，就是不愿面对自己的软弱缺失，这是魔鬼的伎俩，他让人看不到自己犯的罪，甚至将自己所有的过失合理化，纵然大罪不犯，小罪却不断，而后将会一点一滴地侵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天主教徒的束缚又多又重，那些教外人犯了罪，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天主教徒的约束一堆，而且跟神父办告诫，挺尴尬的。于是对自己认为的小过失渐渐麻木，在鸵鸟心态使然下，过一天算一天，殊不知灵性生命已因此渐渐被邪恶的势力侵蚀，到最后被冷淡所包围，与天主的关系渐行渐远。这是魔鬼诱惑人的手段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使信仰天主的人最终疏离教会，过着没有生命力的信仰生活，成为披着羊皮的狼，好做他手中的工具，去粉碎基督的奥体教会。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弟兄姐妹不会办告诫。或许有人会质疑，教友怎么可能不会办告诫呢？起先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但观察之后便不感到奇怪了。原因有二，首先，不少慕道班在谈到这项圣事时常有所保留，不像过往在初领圣体前，教理讲师会严格教导，要求初领圣体者出办告诫。其次，就像久不下厨的师父，厨艺日渐生疏，到后来忘记如何做菜。令人忧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在教会中已见怪不怪。因此我认为教友不办告诫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和好圣事在慕道课程中的特殊角色。诚如前文所述，在慕道课程中对和好圣事的道理提及不多，经常轻描淡写的带过。如此的慕道课程不仅无法促使慕道者乐于办告诫，更无法激起慕道者期待获得罪赦的热情。再者，教理讲授者自己是否经常办告诫也是个关键。倘若个人没有被天主爱的深刻体验，或不曾真正有过被宽恕与被接纳的经验，如何与人分享天父的爱呢？就好比从未喝过咖啡的人，无法向人推荐喝咖啡的好处与香醇口感。同样， 教理讲授者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将教理规条讲授一遍，是无法引导人感受到天主在和好盛世中赐予人的崭新生命。教宗方济各在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诏书中劝告司铎，务必先成为和好盛世中的被宽恕者，而后才会成为一个慈悲的赦罪者，使办告解的每位信友都能像福音中的小儿子一样得到慈父的宽恕与接纳。教宗说，我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听告解者乃是天父慈悲的真实标记，我们不会突然地成为听告解者，只有先让我们自己成为寻求宽恕的第一个忏悔者，我们才会成为一位听告解者。绝对不要忘记，作为听告解者，意思是同样参与耶稣的使命，继续做神圣之爱的具体标记。这神圣之爱常常乐于宽恕和拯救，每一位做司铎的我们都领受了圣神之恩。为赦免罪过，我们就要负起这样的责任。我们都不是这件盛世的主人，反之，我们只是天主宽恕人的忠实仆人。每位听告解者在接待信友时，必须如同浪子比喻中的父亲，纵使儿子耗尽了自己的家产，也要跑上前去迎接儿子。蒙召作为听告解者，就是为拥抱返回家园悔改的兄弟姐妹，并以喜出望外的心情出来迎接他。同时，让我们也不厌其烦地出去找另一个站在外边，不愿进屋且快乐不起来的大儿子，给他解释他对弟弟的无情判断并不公道，因为他毫不了解父亲的仁慈是浩瀚无边、无所不容的。此外，听告解者也不必多问无谓的问题，反要如同比喻中的父亲，打断当子预先准备好的说辞，因为听告解者如同那慈父一样，早就知道那个忏悔者的心中已在求援，已在祈求宽恕了。简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况，听告解者都是蒙召作为慈悲为首要的标记。因此，我愿意提醒教理讲授者，在和好盛世的意义传授上，需要掌握这件盛世的精神意涵，将自身在盛世中获得的释放与自由的经验与慕道者分享。因此，教理讲授员自己必须是一个乐于办告解的人，细心省察。谈到告解，离不开省察的部分，省察是告解的第一步，但是经常被忽略。虽然省察并非是获得罪赦的有效要件，但天主教法典988条1项对此仍有规范。基督信徒有责任在仔细的省察后，将在临洗后所犯的、未在个别告解中告明过的、也未经教会权力直接赦免过的一切重罪，按类别及数量告明。教会要求我们办告解前要仔细省察，而且是一项责任。所谓责任，就是我们应当要如此做。省察经常被忽略，一来可能是大多数人 清楚自己经常犯的错，二来是不愿面对真实的自我，故此知道要办告解，却又不愿意更深入去看自己的罪过，以至于千篇一律说同样的罪，甚至到后来越怠惰，干脆不办告解了。然而教会将仔细省察定为告解圣事五个步骤中的第一步，肯定有其重要性。什么是省察？省察就是一个人对自我的觉察，看到自己的不足、软弱及缺失，甚至是恶念。不仅如此，真心省察还会让人产生罪恶感，此时的罪恶感绝对是好的。若能正面以对，加上诚心忏悔自己的罪过，且愿意改正，就会有办告解的动力。所以，告解圣事为基督信徒带来的消极效果，就是躲避犯罪，远离罪恶的机会；积极效果则是让自己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为基督做见证的力量。天主教教里几乎没有提到省察的重要性，但根据教会圣师及灵修学者的著作，他们的经验提供给教会相当多的建议，目的是协助并加强信徒省察的效率。因此，慈母教会的传统教导提供信徒一些反省的方向，例如天主十诫、圣教四规、七罪宗、贞服八端等，以及一些特殊伦理教导方面的规范。当然，最常被拿来做省察依据的就是天主十诫，相信信友对天主十诫一定不陌生，甚至能倒背如流。我身为神职人员，也多次在慕道班、教理讲授或是弥撒正道中提及天主十诫，但不可否认，我所认知的内容大多属既定概念，也就是说前辈怎么说我就怎么遵循，也如此教导。直到有一天，有个团体要求我以天主十诫为主题协助他们反省生活时，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了古伦神父《活出十诫的真自由》，带领我更加认识及体验天主十诫，这也是促成我写本书的主因。天主十诫法律书，谈到天主十诫，脱离不了法律的概念，故此我愿意先在本书前段针对法律一词加以说明，希望读者能以正确的概念理解何谓天主十诫的真精神。旧约的法律观念，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十诫这两个字代表天主教会规范信徒的十条诫命。然而这十条诫命的起源并非来自耶稣基督，根据圣经的记载，这是天主亲自颁定的十条规范。以法律观点而论，十诫即出于天主，故称为神律，因为是天主钦定的。十诫虽为天主所定，但适用对象并不局限于信仰宗教者。诸位若详加细读，就可知道所谓的神律，为一般人而言就是自然法律。就一般世俗法而论，即是公平、正义、理性，或者称之为道德良心。神律的来源与圣经有关，圣经多处谈到法律的重要性，甚至在旧约的开头，天主在创造宇宙的整个过程中就有浓厚的法律意味。在描述天主与人类对话及约定的部分， 更是用到命令这个字眼。例如，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枝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当原祖亚当及厄娃违背天主的命令吃了枝善恶树的果子后，除了处罚他们，还将他们逐出乐园。上主天主遂把他赶出伊甸乐园。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可见违背命令后，天主也依法下令驱逐他们。法律虽然给人冷漠无情的印象，但对于诚心遵守天主诫命的人却可获得福乐。你看，我今天将生命与幸福、死亡与灾祸都摆在你面前。如果你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命令，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法令和规定，你必能生活繁荣。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必要祝福你。这是申命记三十章十五至十六节的记载。天主借梅瑟对以色列子民说的话，同时也是一种指示，劝人走正道，会获得天主的赏报。至于十诫的出处是根据出谷记二十章一至十七节的记载，天主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子民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对信徒而言是唯一真神对人类生活全面性的要求。其范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神的敬礼，即第一诫至第三诫。二是对人类生活行为的各种规范，即第四诫至第十诫。经文内容虽未针对字里行间的思想、行为、意识等具体列举，但其涵盖之范围与意义极为周延。天主十诫对于法律所涵盖的范围，不仅仅是外在行为的约束，连内在的思想也包含在内。因此，在天主教会的许多教导中，都鼓励教友杜绝任何犯罪思想，因为邪恶的思想会导致人外在的犯罪行为。新约的法律观念。到了新约时代，即耶稣时代的时候，法律深深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甚至从福音的记载可以看到，耶稣极为重视法律，却也对于不义或不当的律法加以抨击或指正。他的目的是借此彰显天主立法的真正精神所在，并希望法律能够协助人走向完美的生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窦福音五章十七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废除法律或限制，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耶稣说，他来到世界是为使法律更成全。在此有一个问题，耶稣守不守法？我们在福音中经常看到耶稣违法，不是吗？他不守安息日，他做一些违反安息日规定的事，他与罪人一起吃饭，他接触麻风病人等等。关于这一点，我要强调的是，犹太人的律法概念是相当严谨且繁杂的。耶稣是犹太人，当然也尊重并推崇法律。为犹太人而言，一提到法律，自然而然地浮现四种法律。首先是天主十诫，其次是梅瑟五书，第三是法律与先知。 最后是经师们按照当时法律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可想而知，耶稣不会反对天主十诫、梅瑟五书、法律与先知。耶稣所反对的是经师们按照当时法律所制定的一些规范，所以耶稣才会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马窦福音11:28-30。耶稣说这段话的用意是，当法律的真精神被人忽略，取而代之的是繁杂琐碎且令人窒息的法律规范时，耶稣除了严厉指责设下严峻且无用法规的人，也希望被羁绊的人放下繁琐多余的规范来依靠他。因为耶稣知道，法律若无法协助一个人过正直的生活，甚至被滥用时，将会带给人更大的包袱，使更多人遭受不公义的对待。耶稣严厉反对这样的事情发生。天主的诫命不是要人成为法律的奴隶，这完全违反天主立定十诫的真意。然而，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多次反对繁琐的规范，因此，为某些人看来，耶稣似乎与当时的法律作对。四部福音记载，耶稣为了上述的现象，多次与经师、法学士及法利赛党人在言辞上对立。然而，耶稣并非反对人们遵守法律，他的根本目的是不要死守法律，不该为守法而守法。更进一步地说，耶稣非常注重法律真正精神之所在，他愿意法律更加完善。在我们具备初步的法律概念并了解耶稣对法律的概念之后，现在让我们开始谈论天主十诫。